弟兄姐妹平安，我很高兴受邀请在哥伦比亚华人教会讲道。我在国内的时候很少受邀请去别的教会组织崇拜中讲道，一方面当然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是我心里比较没有把握的是，面对着一群比较陌生的弟兄姐妹，我害怕我的讲道流于空泛。所以在接到这个教会的邀请之后，我是老老实实的好好祷告，好好的预备讲章，求主能够赐福带领，使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中得到造就。我今天跟大家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六章一到七节，应该是你们翻吧，还是我来翻这个经文哈？啊，如果有圣经的，你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我来读这段经文。圣经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们为这段经文我们一起祷告。赐给我们圣经的主啊，愿你开启我们的心，明白你的话，愿你供应你的儿女。你是按时分粮的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同得造就，让我们在这里不敬人唯见耶稣，让我们听到来自你的声音。这在你无用的仆人，愿你自己做工，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使徒行传》第六章的一到第七节，记载了初期教会第一次选执事的事情。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教会基本上是在内忧外患之中，外患当然是指犹太宗教的逼迫，那个时候还没有政治的逼迫啊。内忧从第一章到现在至少有三次表现，一次表现是犹大卖主以后，十二使徒的完整性受到了影响。第二个内忧是亚拿尼亚、撒菲拉夫妇他们七重圣灵。第三个内忧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寡妇们的生活被教会忽略了。这几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看起来都像是坏事，但是在圣灵的带领下，教会及时的正确的处理了这些事情，反而使教会可以在主的面前健康的成长。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在说希腊话的寡妇们，他们的生活供应被忽略之后，有人开始抱怨教会的时候，教会怎么样做出反应，选拔执事，堵住那个牧养的疏漏，从而使教会更加健康的成长。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叫大教会的小问题啊。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讲。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啊，第六章的第一节的上面就说，那时门徒增多。我们先看第一个短句哈，那时门徒增多。那时这个词是紧接着第五章讲的。那时是什么时候呢？第五章在讲使徒们他们传福音在耶路撒冷，然后祭司那一伙就迫害他们，甚至把他们抓去，甚至把他们拘押一夜啊。就在那个时候，第六章紧接着说那时。在中文圣经的那时之前，其实在希腊文圣经中原来还有一个词是说然而，另一方面，在这个一方面受逼迫的时候，然而在另一方面门徒增多，那个时候门徒增多。这个有点像中国的家庭教会啊。我们知道在上世纪四九年以后，中国的家庭教会一直在迫害之中，但是从四九年的不到一百万到现在的几千万，将近有一百倍的增长，这个就是在艰难之中成长的。所以教会从来不只是在顺境中才能成长，在逆境中也能增长。 这里面的增多一个词是表明是倍增和增长，不是简单的增多，是很快的增长，很快的增长。耶路撒冷教会的增长是非常有特点，非常快速。我罗列了几处经文啊，在第一章第十五节说，那时候啊，这个有许多人聚会，这个大概有120人啊。如果你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你大概会看到啊，在第二章的第41节说，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那天有许多人受洗，有3000人。五旬节之后，一下子有3000人信主啊，悔改信主。第二章47节说，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每一天都有人信主。就像在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都会有新的这个新的人加入教会啊，这个然后在第四章第四节说，这个当彼得在门口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之后，那一天他们同样是受到逼迫，但是那一天有5000个男人信主啊，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激增啊至少有2次，一次是五旬节3000人，一次是圣殿美门口的那个瘸子得到医治之后5000人的信主，所以这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教会。我想我们这个都盼望自己参加的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教会，增长至少是在一个方面反映了教会的活力。增长未必是说这间教会就是完美的，但是至少反映了这间教会是在有活力、有生命，生命自然是会增长。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在当时应该是最大的教会，因为还没有其他的教会啊，这是一件最大的教会啊。我自己。我是1988年信主啊，我自己信主以后比较深入的参加了3间教会，感谢主，这3间教会都算是增长的教会。我1988年信主，到1995年离开我安徽老家的农村。我最早去那间教会的时候，只有6、7个人，围着个火盆，在一个茅草房里面聚会。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接待家庭的老弟兄就说：“刘弟兄，你比较年轻，给我们读圣经吧。”啊，我从那时候开始在教会中读圣经，一读就没有放下，一直到现在27年过去了。我们那间教会从88年到95年，我离开的时候差不多有80多位弟兄姐妹，从6、7个人开始。2001年我在武汉的时候，有几位弟兄他们想建立一间教会，就邀请我也加入。2001年复活节我们开始10几个弟兄姐妹，到2008年我离开武汉的时候，这间教会已经成长到120多位弟兄姐妹。那2008年我受邀去加入这个长沙的一间教会啊，在这间教会做牧师做牧会。我去的时候，这间教会有600多位弟兄姐妹。现在6年多过去，我们现在有1200到1300的这个弟兄姐妹。所以感谢主，让我在一些增长的教会中，信心被激励啊，生命得成长，服事得成全。我是家庭教会的牧师，我服事的都是家庭教会，所以我感谢神，赐福给中国的家庭教会能够有很大的成长。耶路撒冷的教会不光是增长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还有很多的特点，比如耶路撒冷教会是圣灵大浇灌的教会。我们读使徒行传第2章，我们就发现这是多么特别的教会，圣灵的浇灌可能没有其他的教会能够与他们相比。他们是那么有能力，神迹是那么普遍，神迹到什么程度，病人躺在地上，彼得从旁边经过，影子经过那个人的身上，那个人就得到了医治啊，这样的神迹。然后他们是信心最坚定的教会，他们面对逼迫，他们对祭司那些宗教权贵们，他们可以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看，如果今天是我们可能没办法发出这样的声音，这表明他们的信心坚定，他们也是爱心最支持的教会，他们爱弟兄姐妹。当时很多侨居外地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过节，信主之后大家非常热心，一时不愿离开，生活怎么办，就有人变卖房子和田产奉献了，再付出脚钱，然后呢，大家一起传播公用。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讲，我说我们不叫有爱心，我们有几个人卖房子的，为了教会，为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爱心还有很大空间需要努力，是不是？还有同工弟兄同心，你去看经文，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经常会讲他们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同心合意，然后如同一人。他们是那么同心合意，所以上帝在他们中间行神神行那么多的奇事，然后他们是审判最及时的教会。亚纳尼亚撒菲拉欺哄圣灵，圣灵就透过彼得宣告审判，圣灵亲自从教会中截除罪恶啊，就这么一间教会。你觉得这间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这是一间迷人的教会。作为信徒，我们没有谁不想加入这么一间教会，蓬勃发展，充满能力，满有神迹。 所以我想啊，如果哥伦比亚有一天教会是这样子的，大概附近教会的牧师都该紧张了。你会觉得怎么样？其实哪个信徒可能都想转会到那间教会去，是不是？我们大概难以留住其他的信徒哈。我也常常会看到一些信徒这个转会啊，当然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到我们教会来，我就经常会鼓励他们。我跟他们讲啊，你们可能现在看我们教会还不错啊，我说你时间一长，你一定会发现我们教会的问题可能比你们原来那间教会的问题还大。那个时候你要不要离开呢？你知道想转会的人一般都会说，哎，那我们不离开，我们确实是搬了家换了工作离你近，所以才到这儿的机会。我说其实这个时候你也可以不离开你原来的教会，你原来教会确实有问题，但是他们的牧养的缺陷可能正需要你的现身，才可以堵住那个。从我们的心意来讲呢，我们都想找一个好的教会啊，信徒恨不得找一个天下完美的教会。有没有完美的教会？有一个信徒转会到了一间教会，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对一个牧师，对他的牧师说：“他说我原来以为你们教会会没有问题，我来一段时间，我发现你们教会也有问题啊。”话下之意就是可能我又要转会了啊。那个牧师说：“我们教会原来是没有问题，你来了之后就有了问题啊。”对，这当然是一个幽默啊，我们大概不敢讲这样的话啊。对，实际上他在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说天底下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一间教会是没有问题的。可能不能这样说，还是有一个地方没有问题。那应该是天堂，是不是？但是大概没有人说我现在要转会过去。我们现在还是希望在地上多干一段时间，是不是？因此，就算是耶路撒冷这样的教会，这么挣扎，这么兴旺，还是潜伏的有问题。这个问题慢慢就暴露出来了。这正是我要讲的第二点。第二点呢，六章一节下说有人抱怨。这个有人抱怨是不是个别会有的小问题呢？所以我打了个问号，我们也要一起思考啊。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神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里面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指的是他们在外邦长大，他们不会说希伯来语了，他们的生活除了必须遵守的律法以外，他们已经外邦化，已经希腊化，当时因为是希腊文化啊。那么这里面说的呢，这个希伯来人啊，指的是在巴勒斯坦啊本地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不光是说希伯来语，他们呢生活也完全保留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有一种差别啊，差异啊。这个说希腊话的，说希伯来话的啊，这里面说说希腊话的这些希伯来人啊，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啊，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寡妇在生活上被教会忽略了，就当时过的生活是叫转五公用的生活啊，大家没有说东西是自己的，大家一起吃饭啊。那寡妇的生活需要呢，就需要教会的供应，可能教会没有能够及时的稳定的供应他们的生活啊，所以就引起抱怨啊。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寡妇直接的抱怨，这个是寡妇的状况被一些人了解，当然是说希腊话的信徒，他们了解之后呢，他们抱怨。而这个抱怨的声音呢，又被那些热心的人听到了啊。那些热心的人大概就像是斯蒂凡这样的啊，因为也是说希腊话的人。那然后呢，这个抱怨就被告诉了使徒。在这里讲的供给是叫天天的，寡妇每天都要吃饭。教会不能够说有一天没一天，有一餐没一餐啊，一餐两餐不吃，大概他们还可以将就一下。如果经常这样的话，可能他们就会有话说，他们就会有话说，这个就会导致有人抱怨。这里的天天对我在牧养上有很大的提醒，因为教会中经常会有一些弟兄姐妹遇到难处，有一些生病的，特别是那些生重病的，有一些出了特殊状况的啊。那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会去探访他，或者是为他祷告。你知道，对一个病人呢，我们探访他一次可能不难，为他祷告几天也不难，但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那个持续的关注的焦点就会变了，因为我们每天接触太多的事，我们就很难去持续的关注一个有需要的人。而那个有需要的人呢，他在病中他不见得马上就好了，他的状况也不见得马上就改善了，比如说他贫穷，比如说他婚姻出了问题，子女教育出了问题，他可能天天都背着那个重担。而我们呢，探访一次和祷告几天与他的实际需要实际上相差太远，我不知道你们感受会怎么样啊。所以我就会常常觉得亏欠弟兄姐妹， 这个需要很大，但是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很难这个与他的需要相称。因此呢，就会要让这个一些弟兄姐妹得不到及时的照顾。所以有时候我在教会中我会发现说，哎，怎么有些弟兄姐妹不聚会了，不来参加主日崇拜了，而实际上他们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参加这个教会的这个聚会了，只是我刚刚发现而已。所以我比较能够理解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忽略了对寡妇的供应。我想一定是之前有一些热心的人是愿意每天送饭或者是帮助他们生活，但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新闻太多，事情太多，大家需要关注的事情太多，可能有些人准备去送饭，忽然听说彼得今天要在哪个广场上布道，他可能走到半路就转去听布道。有人本来打算今天去送饭呢，突然听见哪一个使徒又被抓了，他大概一大早就去探监了。因为他不去的时候他总想，没关系，我们有那么多人去送过饭呢，因为那一天我送饭的时候有十个人同时去送饭呢，所以今天不去照样还有很多人去会去送饭嘛，是不是？因为耶路撒冷没有授权，没有委托，没有安排，没有值班，大家都凭着热心去做的。所以我不去的时候，我想的可能还会有人去。如果我们大家都这样想的话，那天可能就没有人去送饭，会不会？所以你就知道以后接下来选职是为什么那么必要哈。哎，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为了持续的关注一个年轻的弟兄，这个弟兄生病，肌肉萎缩，卧床不起。那他们一大家的人住在一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就专门在他家里特别开始了一个新的团体，一个是为了帮助他们家的这个人信主，一个是为了关注这个生病的年轻人。这个团体现在建立已经有半年了，从开始的几个人增长到现在有20多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感谢主使他们有爱心。所以关注人不只是有热心，还要有智慧。这或许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或许是他们的一个从神得到的智慧，怎么样持续的能够关注这个生病的年轻人。我们现在就回忆啊，在犹太的传统中其实不应该忽略寡妇的。在旧约圣经中，上帝很清楚的在诫命中讲应该怎么样照顾寡妇啊。在出埃及记第22章22节到24节说，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成为寡妇，儿女成为孤儿。你看看犹太人会不会从本性上会亏待寡妇？不会的。在诗篇中68篇第5篇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不仅如此，在新约中，在教牧书信中，保罗也说，如果教会中有寡妇年龄到了60岁，就要登记入册，要救济他。所以我们想，耶路撒冷的教会应该不会有意的忽略寡妇的需要。那么况且在圣经中啊，这个往往把寡妇说成是我们信仰中应该效法的榜样。比如说在以色列人遭遇大旱灾3年之中，上帝就让以利亚去到西顿撒勒法的寡妇家里，那个寡妇在仅用一餐饭的粮食的时候，他就愿意接待这个先知，而且他们凭信心度过了3年。那这是一个慷慨接待的榜样。主耶稣基督在看着那些众人奉献的时候，就对门徒说，你们看那个寡妇奉献的比众人都多，她大概只剩下一餐饭的钱，她把这个养生的2个小钱奉献到府库里面去，这是这个热心奉献的榜样。主耶稣出生不久，这个他父母给他行出生的礼的时候，在圣殿之中遇到一个寡妇，结婚7年就寡居了，一直到84岁倾心侍奉神，这个是叫亚拿的那个倾心侍奉的寡妇。因此在犹太人的信仰中、文化中，寡妇都不是负面的，他们会从内心尊重。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会有忽略？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想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们想帮助那个生病的人，我们想帮助那个贫穷的人，但是我们的帮助整个教会还是会有忽略。因此我们要思考这个事情。我想至少可以概括成几点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常讲的文化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就是他们是说希腊话的，他们是说希伯来话的。希腊话和希伯来话的这两种犹太人，我在上面已经解释过哈。这两种犹太人之间的差异我们很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华人在这边啊，我们华人在这边，这个来到这里的第一代华人跟来到这里的第二代华人、第三代华人就会有文化的差异。出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华人跟刚从中国来的华人有没有差异呢？一定会有差异。所以这个差异是很自然存在的，不是非常刻意的说，哎，我要强调我的文化，不是，哎， 这个存在会让我们的人群有一些划分，会让我们的关系有一些分别。我这次来这个哥伦比亚探亲的时候，我也去了白人教会，来了华人教会，我还会找机会去黑人教会啊，去看看，去学习一下，去感受一下，为什么会有白人教会、黑人教会、华人教会呢？难道是因为大家长相不同吗？其实是文化的问题，文化有它的相容性，也有它的相斥性，同文化就会相容，异文化就会相斥。所以基本上文化也确定了教会的会众，确定了一个团体的圈子。你可以很简单的看得出来，甚至一个教会的不同团系，一个团体之中的不同家庭之间都会有文化差异。一间教会的同文化和一个团体的同文化在牧养上固然有它的便利性啊，就像我在这里中文讲到啊，大家听起来都很自然，但是呢，这个对其他人就需要进行翻译啊。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福音是超越文化的。最大的差异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最大的差异是天与地、神与人的差异。而这个最大的差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上十字架，成全救恩，把这个差异给除掉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说，他废掉了冤仇，除掉了隔墙，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可以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十字架的功能，十字架的能力，这就是福音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二到七节讲，一个人如果蒙了恩，他就应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里没有讲文化，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所赐的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是身体一个，圣灵一个，蒙召一个，指望一个，一主一信，一己一神。然后在第七节特别值得我们留意，我们个人蒙恩都是靠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没有谁有优越的地位他可以多早点进天国，也没有谁不够优越比较勉强才能够得救，没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为恩，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还是黄人，感谢主，这是福音，这是福音。所以我想这两段经文至少提醒我们，我们都没必要太强调自己的文化啊。如果这个东西，这个文化使我和我的弟兄姐妹产生距离，我就要靠主打破它。如果文化不能突破，在我身上就不能彰显福音的大能，因为福音是民族性的，对不起，因为福音是普世性的，不是民族性的，不是群体性的。耶稣去到罪人家里吃饭，和娼妓税吏一起往来，他就要是打破，他就是要打破我们所谓的文化和群体的隔阂。现在我们再回来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多半是本土的犹太人啊，他们中间的会众啊，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从外邦回来的还是少数，因为成长背景的不同和语言的不通啊，作为少数的这些弱势的寡妇，在生活中就被无意的忽略。这实在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但这确实发生了。第二点我们要讲，可能是生活方式的不同，每个人都会有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年龄阶段和婚姻状况的不同，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你看，老年人如果要找一个房子，他就会想附近有没有医院，年轻夫妻要找一个房子，他就会想附近有没有学校，而且是不是好学区，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活状态在这个阶段，他必然会要这样考虑。买房子，家庭主妇一定考虑厨房有多大，为什么呢？方便展示他精湛的厨艺。年轻人就会考虑家里有没有网络，是不是？没有网络那比不吃饭还难呢。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状态。我们可以想，这些寡妇们他们很少交际，生活简单，喜欢安静，夫妻活动他们不会参加，亲子教育他们大概也不会参加，他的生活圈子自然就很小，他跟很多人交集的机会比较少，所以他容易被忽略关注。那些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不是不想关注他们，他们压根就没想到说要去关注他们，他们想凡物公用啊，想吃就吃，想喝就喝呀，怎么还需要我们要关注你呢？那另外一个忽略他们的可能是关注的盲点啊，关注的盲点是说，你知道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啊，每天都有新闻呢，今天有多少人信主，明天有哪个使徒被抓了挨了打，后天是谁卖了房子奉献了一大笔金钱，是不是？ 所以要关注的事情很多呀，
我们很容易被分散那个焦点。
再加上教会也没有专门委派哪些人去负责照顾寡妇，所以没有人持续关注这个群体。我不知道在哥伦比亚华人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啊？在我们教会，我们叫长沙恩光教会啊，在我们教会，感谢主，我们人数增长的比较快，又加上我们的牧养力量严重不足，所以我们很难顾到弟兄姐妹所有的需要。我们教会现在只有我一位牧师，另外有三位传道，有三位长老，有四位全职行政同工，有18位执事。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有那同工就很多了啊，但是我们还是很难照顾到真正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关注较多的，说实在话，是那些比较活跃的、比较爱主的信徒，或者是教会事工的果效如何，或者是教会的什么突发事件，或者是那些一遇到难处就喜欢叫的人，你知道这个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所以只要他叫了，你不能不去，是不是？但是最主要是那些不叫的，但是他有确实需要的人，我们就常常忽略他们。而他的需要却是真实的，所以呢，因为文化的差异、生活形态的不同和关注的盲点，教会常常会忽略一些需要关心的肢体，造成牧养的疏漏。表面上看起来，这么大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应该超过10000人了吧？是不是？这么大一间教会，几个寡妇发一声不满意的牢骚，算得了什么呢？那是大教会里面的小问题啊，只要不出大问题就没关系啊。这个应该不是主的心。我想我们不能把教会的问题简单的分成大问题或者是小问题。如果我们有信心，就算使徒他们被抓的那个逼迫也应该是小问题。如果我们有爱心，就算是寡妇吃饭的问题，这个小问题被忽略了，也应该是大问题。因此就算是个别会友的日常需要被教会忽视了，也是教会应该反思，也是大家应该悔改，也是应该积极做出反应，然后亡羊补牢，可以怎样尽量避免这种牧养中的疏漏。在我们教会中，我们的牧养靠三个途径来满足，一个叫主日崇拜，一个叫周间团契，一个叫关怀探访。主日崇拜当然是要建立大家一个神的国度的整全观念，也让大家在一起领受统一的信息，讲道信息。周间团契是要让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啊，学会认识教会是神的家的这个观念，然后大家互通有无，彼此鼓励啊。这个周间团契插口圣经，也是鼓励大家把圣经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关怀探访是对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及时的进行帮助，是要建立大家认识到这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肢体，互关疼养，不能说没有你可以，或者是没有他可以啊。所以这个通过三个途径来牧养弟兄姐妹，但虽然是有这样的框架，但我们还是难以达到那个比较理想的那个程度，因为团契和团契之间无形之中又形成了人群的疏离啊。你知道这个团契跟那个团契有时候他们都不认得谁是谁了，所以我们就要又设立一个系统，怎么样使团契和团契的人群通过事工和活动进行交集和互动，让大家尽可能的认得，见面不至于说太多人不认得啊，好像不知道他是谁，这样让大家的祷告和爱心都可以是真实而有果效的。在我们教会还有两个特殊的群体，一个叫手语团契，一个叫盲人团契。所以如果你到我们教会参加崇拜，你会看到难得一见的情形。第一堂是这个盲人团契，大概就坐在这个位置啊。盲人呢大概有30-40位左右，但是坐在他们那一区的呢大概会有60-70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教会专门安排弟兄姐妹一对一的陪他们呢，对，所以他们身边坐着的那个就是礼拜天早晨从家里把他接到教会来的人，礼拜结束以后呢，这个人还要把他送到他的家里去。所以他们手上都拿着那个很大的一张盲文圣经，盲文是叫主日单，我们提前就要让人用机器打出盲文这个圣经和盲文诗歌，因为他不方便把他那一大本盲文圣经拿来，不要说整本圣经，整本圣经拿来其实是要一个车拉的，你的盲文很大的，他只能拿一卷书啊，就算拿一个马太福音也是很大一个本头的，所以不方便的，我们就给他打一张纸啊，每个礼拜都要提前做这个，打一张纸，他来了之后就可以摸。所以我们唱诗的时候，他们是摸的啊，他们是摸着唱，都是老人家了， 啊，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令人感动，每个早晨接过来送回去，每个早晨接过来送回去，每天都是这样，出动几十人去接他们送他们。我们还有一个团体就是手语团体，手语团体就是聋哑人，他们是看得见但是不会说，也听不见，很少有人听得见，他们也是坐在那个区啊，当然他们不用接送，但是教会为他提供的服饰是主日崇拜，上面讲完再讲信息，旁边是一个大白板，就有人板书，还要有手语翻译，都是要同步的，手语翻译加上板书，这个大概还只能够把讲员讲到的信息过去60%，因为他听不见的啊，所以呢，在接下来那一周一定会找个时间，让这个盲人对不起，手语团体的弟兄姐妹重新学习主日的讲道信息啊，大概可以到80%左右啊。关注这个群体，让我们花很多心思去想他们的需要。你要想了解他们，就得去想他们所想的，他们跟健全人所想法完全不一样。对，你要想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你就得花时间，这就叫牧养。我们当然是在学习啊，我们当然是向耶路撒冷教会学习，因为他们处理教会这个牧养思路的方式，应该是后代教会所效法的模板。当然，我们学的还很差劲，大概永远没法学到他们那个样子，因为我们的软弱和无能有限啊。但是我们盼望主保守我们，每天都在改善啊。应用菲利普的广告词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啊，我们一直在努力。嗯，那我要讲的第三点啊，第三点就是这第六章的2-7啊，这段就讲怎么样为了回应这个忽略，他们开始行动了啊，选拔执事。说12使徒就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然后就拣选了7个人，然后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按手祷告然后神的道就兴旺起来，甚至有许多祭司悔改归主。这里面可以分成几个点啊，为了更便于记忆啊。首先，我们看使徒们的态度啊。我想没有人喜欢听到抱怨啊。况且那些使徒们已经为了牧养事务每天忙的这个，我想他们应该是说这个每天都是要处理很多的事务，马不停蹄，甚至要为福音的缘故置生死于度外。那弟兄姐妹能不能多包容他们一点，体谅他们一点？为什么还要抱怨他们？但使徒们没有这样想。当这个声音过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推辞或者是漠视或者是这个不满，他们是积极的回应啊，他们积极的回应，他们马上就这个要开会啊。圣经第2节说，使徒们叫众门徒来啊。根据下上下文呢，可以理解成他叫的门徒都是说希腊话中间热心的门徒，他要开一个会，跟他们当面商讨这个事情。啊，根据第3节，你知道，在开这个会之前，他们已经提前开了一个会，那个应该叫预备会，应该是范围比较小的使徒会议。如果他们没有开这个使徒会议呢，不可能有下面成型的方案啊。在第二方面，我要讲的就是他们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啊，在这个第6章第3节啊，这个方案呢，基本上提出几个这个行动的策略，一个是叫候选人的范围。第2个是叫候选人的数目，第3个是叫候选人的资格。抱怨一来，使徒们就开始祷告。祷告有了个行动方案之后，马上就把他们那个热心的信徒门徒招来，说希腊话啊，招来，然后就告诉他们，我们要选了啊，怎么选？方案已经有了啊。候选人的范围是说，从你们中间，那就是从说希腊话的那个门徒们中间啊。为什么要选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在关心那些寡妇。正是他们把这个忽略的情况反映到使徒面前了。你知道教会按理执事啊，不是把一个根本不关心弟兄姐妹的人按成执事或者选成执事，教会选执事选那个已经在做执事服事的人，教会选他做执事，其实只是对他事奉的成全和确定，让他有更多的机会，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认识他的服事，成全他的服事啊。就是主耶稣说的，那有的我还要加给他，所以把那1000的拿过来给了那10000的，所以乐意服侍的人，上帝会给你更多服侍的机会啊。那么第2点说，希腊化的执事呢，其实就是为了堵住那个因为文化差异造成的忽略啊。更方便帮助寡妇们的，就是说希腊化的那些同文化背景的人，所以就选这个 啊，说希腊话的这个群体中间的热心的门徒啊，这是选的范围哈。第二个呢是候选人的数目，选七个啊，从这七个人的名字看到他们都是希腊的名字，为什么选七个？我的想法哈，教会的这个重要的事情呢，不合一交给一两个人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时间一长，他们一定是焦头烂额、疲于奔命，不能够长期的服侍。第二个呢，其实可以开放给更多的人，让更多合适的人一起进来服侍。还有呢，七个人实际上是组成一个团队，比较能够健康持续的成长。所以这可能是七个的原因啊。候选人资格有三点，有好名声啊，这个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好名声在保罗写给提摩太书信中也提到过，长老要有好名声，好名声就是要有好品格。好品格就是一个人要想侍奉神，要有令人敬重的品格。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在品格上被人敬重，他大概没有办法服侍神。那品格呢不是最关键的，下面还讲要被圣灵充满。这基督教的品格呢，并不是我们像一般人一样去修养、修身养性，而是说这个是圣灵的内住和圣灵的充满。从基督那里领受的那个生命是由圣灵内住的，圣灵内住的生命自然会有那个美好的行为。被圣灵充满强调的是，我们做这个服事不是靠自己啊，一个是这个神的同在，一个是这个与神同工，这才是重点，提醒我们所有服事的人啊。那最后一个智慧充足，智慧充足主要是讲在管理事务上，你需要有这个才干啊，你需要有智慧，因为要管理人、管理事嘛。智慧充足已经在这些门徒身上显出来了，怎么显出来的呢？当他们听到寡妇的抱怨之后，第一，他们没有擅自行动；第二，他们没有四处传播，他们马上把这个事情反映给使徒。怎么解决？这显出他们已经这个有智慧哈。关心教会的人就该知道对谁说教会的事，该怎么来面对教会中一些不足的问题哈。所以我说呢，使徒们在招这些说希腊话的热心门徒开会之前呢，他们其实已经开了一个会，要不然不会有这样一个成熟的方案。我们有时候大概太过属灵，我们想使徒做决定，那不就是一祷告就圣灵充满，一充满就可以临时做重大决定啊？大概是天真的想法。实际上通过第一章不选使徒和这一章不选执事，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们很慎重，注重祷告，注重事前的交通，注重同心合意，注重行在神的旨意中，这样才能够制定出符合圣经的方案啊。最后才是大事分工，这个大事分工就是我们以祈祷传道为念，你们去管理饭食啊。这两个分工呢，这个怎么讲，有呼召的区别啊，有恩赐的区别，也有职分的区别，但是没有大小轻重、属灵和属事的区别。使徒们没有讲啊，我们怎么能去做管理饭食的事呢？这种事情太小，不足以彰显我们的能力，这种事情不够属灵，不足以显出我们使徒的位分。没有不合宜，是表明他们从主所领受的重点是祈祷传道。这是我们的观念应该被调整哈。就像今天我在讲台上讲道，大概还有很多人在厨房里做饭，很多那个徐老师在马路上指挥交通，还有人在背后做翻译啊，这个都看不到，但是整个背后的默默无闻的服侍才可以成就我们在这里的这个大堂聚会。所以感谢主，我自己深刻的体会到在我们教会中那些长老、那些执事、代职同工的付出，他们就像是那个台下的那个幕后的英雄，平常看不出来，台上好像都是那全职同工牧师传道在那里跳来跳去一样，但实际上呢，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全职同工的公开侍奉。最后讲的是公开委任，叫他们来，给他们祷告，然后按示在他们头上。为什么要公开委任呢？公开委任就是讲我们教会做了这个决定，我们确实有这样的心，愿意行动，堵住这个牧养的疏漏。我们不是存心要造成对寡妇的忽略，这也算是我们一个悔改。那今天在我们教会中一些事工的公开，我想大家都让信徒们学习教会的成长，学习圣父教会所选出的工人，从而使教会可以健康的成长。案例只是或选职是那个环节并不难啊，并不难。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们教会选了一批新的执事，案例执事的礼拜啊，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但是选这批执事呢，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我们酝酿这个流程大概要两年时间啊。然后呢，我们走这个流程的话呢，大概要三个多月到四个月。首先在扩大的同工会中进行初选，然后呢，40多个名单在长老会中遴选， 选出20多个名单，然后再进入长子会中，再投票选举，选出8个名单，然后再教会公示，然后跟他们逐个谈心，进入他们的家庭，跟他们的妻子孩子交流。别人说你们不是选一个人，你们是选一家人的，但我们大概是看一家人，说实在话哈。然后这8个人就变成5个人，然后案例的时候就是5个人，5个人案例之数啊。那最后是美好的效果，效果怎么样？选出执事以后，这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悔改信主。你知道6章1节讲门徒增加，接下来是抱怨。这里面讲门徒增加甚多，接下来不是抱怨，是许多祭司悔改信主。弟兄姐妹，你知道祭司悔改信主的难度？就像是那个庙里的住持信了主，就像是道家的道长信了主，就像是伊斯兰的阿訇信了主，或者是国内某个单位的党委书记信了主。这个是就一定难度的不简单的啊。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教会增长的不只是人数，他的同心，他的爱心，他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他的圣洁一直在增长，让那祭司都被吸引。一个团体之中，不是光看你的领袖多么风光，一个团体之中他的能力，他的那个影响力，是看他其中最普通的成员他是怎么生活的。如果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中间最弱势的那个寡妇都被照顾的可以体面的生活，这就是一个有能力的群体，这就一定会发生影响的群体，怎么不会吸引祭司呢？他们那个体系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了无生气了。所以感谢主。所以今天我通过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哈，我们看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人抱怨啊，这个万人教会几个人抱怨啊，好像是小问题啊。我已经讲过，圣经不是这样看。圣经说，就算你有100只羊，丢了一只，你管它吗？我反正还有99只，明天说不定又生了几只，我就超过100只了。所以是说找回来啊。然后呢，保罗说，身上最软弱、最不起眼的部分，你要看得重要。不体面的要让他体面，不俊美的要让他俊美。主耶稣明确教导说，你们不能轻视小组中最小的一个，因为连天父都看重他们。如果你这样，你就可以得出结论，就是忽略教会中最小的一个小组，可能就是对天父的冒犯。所以你想到耶路撒冷教会才会那么及时的做出那么正确的回应，要郑重郑重其事的去选执事啊，从而使教会可以健康的生长。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文化已经造成了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啊。我想我们不应该夸大文化的差异啊。耶路撒冷教会寡妇被忽略有这个文化的因素啊。如果我们要强调文化啊，那我们这个信徒总不能够因为一点文化差异就会建立另外一间教会。如果是这样，大概每个家都应该建立一间教会，因为每个家庭之间的文化大概都不相同。当然了，你为了这个宣教扩展神的国去职堂，那另当别论啊。所以我们在组里面要学习接纳，学习包容，学习才能带来教会的同心合意，才有圣徒相通，才有彼此相爱。这个是天国的特性，天国里面本来就不分民族文化肤色，基督徒如果不能活出超越文化的生命，就没有活出福音的大能。这是我非常强调的一点啊。文化差异是暂时的，我们不能想象说将来到天堂里面都是分街区的，那个是亚洲街区、非洲街区、欧洲街区，还有个美洲街区，每个人都有他们的饮食文化，礼拜天之后他们到自己的教堂做礼拜，偶尔像我这样串门子的还得请一个同声翻译。你能想象天堂会是这个样子吗？肯定不会。肯定不会。文化是暂时的，福音是永恒的，天堂里面没有文化，文化所有的产物障碍、分歧、差异都在天国里消失了，要不然就不能叫天国。在基督荣光里被废除了，感谢主，在天国的只有合一。所以在今天的生活中，教会应该见证那个将要领导的完全合一。牧师们或许可以在不同的教会之间主动的打破文化藩篱，实践圣徒相通。在一间教会中，不能传习的弟兄姐妹也应该主动交往，互相认识，切实的去实行彼此相爱。在一个团体中，不同的家庭也应该多多的可以敞开家庭，彼此接纳，多多的交通，一起来见证我们的国度是合一的。在一间教会中，如何才能够避免这种牧养疏漏？不是单靠牧师，也不是单靠执事，其实是靠每一个人。怎么听到这个抱怨的声音？不是使徒先听到，也不是执事先听到，那时候还没有执事呢，就是一般的弟兄姐妹善于关心人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中要学会看、学会听、学会留意，这样的话呢，会把这个问题反映到教会来，该怎么来解决？感谢主。当然能够让更多的关心自己的人起来成为执事，永远是牧师和长老以及现有的执事要留心去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教会的牧养才能够深入和完善。 我们常常做一些事情，就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总是应急式的选出人来去管饭。但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选出的七个人，我们没有看他们以后怎么管饭，圣经没有记载，因为凡物公用的生活方式很快就过去了，倒是看到他们大有能力的布道和勇往直前的拓展教会。所以你今天可能你们教会选个执事出来，若干年后可能就是个牧师啊，可能就是个布道家呀，可能就是个神学家呀。谁敢说呢？在神的家里总是充满神迹。所以愿上帝赐福哥伦比亚的华人教会，愿上帝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真是要谢谢你，让我们这些卑微不堪的人被你抬举，在你的爱子里可以进入天国。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身体上成为互为肢体的关系，彼此相爱。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不管是白人，不管是黑人，不管是黄人，我们都是一家人，因为那个隔阂那个障碍被废除了。主啊，让我们切实相爱，让我们不要忽略像耶路撒冷教会中的寡妇，让我们真的是看到那个走丢了的一只羊把它找回来，看到我们身上最软弱最软弱的肢体，使它更体面更俊美。谢谢主，让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小子得到尊重，愿主的名得到荣耀。求主将得救的人数加给哥伦比亚华人教会，求主赐给你的仆人在这里放胆讲道，求主伸出手来医治疾病，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